一起来继续的思想啊。上一次在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克服沮丧跟忧郁的一个这样的课题哈。那么因为当时呀、有要开会有大会，所以啊预备了信息，但是还没办法讲完，那我就讲了前面一半，就是讲到一个在沮丧当中，或者说我们把这两个负面的情绪，比较低落的情绪，把它用个通称，我们叫忧郁，一个这样的通称，我们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讲不完哈，我们只讲到它的表现是什么，然后它的那个除了表现之外，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只讲了那两个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讲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它。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当我们在沮丧当中，我们在忧郁当中，这种负面的情绪一直围绕着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它，来克服它。我相信神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其实也有提醒另外一样事情。因为讲到以利亚这个人，我们一直以来弟兄姊妹，我们都看见他在旧约圣经里头都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啊，可以做很多伟大的事情，可以说是今天侍奉神的人，甚至传道人，我们都没有多少个人有这样子的经历。但弟兄姊妹，他也是一个性情中的人，他也是他人性上也有软弱的地方。他虽然为主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为主把自己的命都摆上，但是为什么在列王记上，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列王记上第19章1到18节，为什么他有一个这样的表现？当然我们在里面也看见神并没有去责备他一个这样子的埋怨，或者说信心那种的退后，神没有去责备他。我们看见神帮助他，神让他走出来，让他重新的再被主使用，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被主用的人。好吧，我们起来打开列王记上第19章1节到19节，我们再来念一遍这一段的经文。列王记上19章1节到18节，找到吗？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朋友在当中还不懂得找圣经的，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帮一帮他们。好，第19章1节到18节，找到吗？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主的话。我们一起来。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夜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重重的降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跑，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路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以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些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中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撒做亚兰王，又高宁色的儿子耶户做以谢王，并高亚伯米拉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借续你，将来躲避哈谢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的父上帝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主你来教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主，我们真的是只不过是一个人，但我们赞美你，有你这位神，我们无论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从沮丧跟忧郁之中走出来，我们甚至能够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可以大得能力，主啊，继续在你面前活着，有平安有喜乐，来见证主你这位永活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挪开一切的拦阻，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对主的话语我们能够有反应，我们能够吸收主的话，让我们在你面前保得你话语的益处。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有提到哈，就是在谈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根据美国卫生部的那个统计来说，70%美国的成年人在一生之中至少有过一次重度的那种的忧郁啊。那而他们也发现呢，在精神病院里面的人啊，这些精神病的人有75%都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些所谓的医学的资料里面也看见啊，忧郁症其实在美国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当严重的。那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曾经做一个这样子的估计，21世纪的头号的杀手，我们知道是心脏病啊，心脏的血管疾病。第二号的杀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忧郁症。而且美国每一年治疗忧郁病啊，要花$400亿来做这个事情。那在我自己的侍奉里面，我也跟弟兄姊妹说过，我的确遇到至少啊，在美国的侍奉里面遇到2宗严重的忧郁病的人。在教会里面是基督徒，那有一些呢啊，是不是基督徒的。我发现弟兄姊妹好，而且这些人呢，都是什么，曾经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为什么有一些到晚年的时候却碰上了这样的问题？我想今天也很愿意跟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思想这样的问题。上次讲到里面大概总结一下哈，忧郁症的那个的表现其实有几个表现，对不对？我们从以利亚，当他知道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命，从别示巴到犹大的别示巴，一直逃到哪里呢？走了一日的旷野的时间，一直逃，把他仆人放下，他就逃哪里？逃到山洞的里面，离开人群。我们发现这是一种退缩的一种的心态。忧郁症的人有一个退缩的心态，在他的心里面啊，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表现。还有我们也看见啊，一直重复的啊，以利亚一直重复的在第10节，耶和华巴拉巴，你取我的性命吧，就是求死的心态啊，有一个这样子的表现在里面，求死的心态啊，他情绪低落到一个地步，很不开心，很不喜乐，很忧伤，甚至常常自己在那边哭泣。觉得自己太凄惨了，那怎么样能够了结这种悲惨呢？这种痛苦呢？啊，就怎么样死，用死来解决身心灵的那种的痛苦。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自卑的心态。他说什么？他说第4节，对不对？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忧郁症的人有一种自卑的心态，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用，比不上别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我就是这样了，我的一生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对自己的价值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这些都是以利亚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因为其实神都很大用他，他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对不对？他祷告不下雨啊，他甚至求，还有一个就是他求烈火从天上降下来，神都听他的祷告啊，把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假巴利的假先知全部都把他杀掉。而且我们发现，我们也谈到了啊，在忧郁的里面的原因，几个原因就是害怕。对，当耶洗别说要杀他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种恐惧害怕，所以他才逃命。那这个我们也提到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绝望。从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嘛，这几句话，还有在第十节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绝望的那种的感受。他说什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你发现一种绝望在他里头，他觉得绝望，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太累了，他太累了啊，这些都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哈。还有最让我提到就是一种消极的思想，对不对？很多时候我发现有忧郁症的人其实都有一种消极的思想在他的里面，他用很负面的很消极的思想来看这个世界，用这种负面的思想消极的方式去解释他生活当中各样的经验。他只注意到什么？注意到失败，注意到他失去的人跟物。他用负面的思想来看他自己，他觉得自己无能无用没有价值。他用负面的思想来看他的未来，他觉得我目前现在所面对的困难还会继续的延续到未来。有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有哈，会觉得哎，人生就是这样嘛。啊，他对未来，他觉得还是充满这种的痛苦。那对忧郁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消极，都是悲观的。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想一想，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你过去的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沮丧？你心里面有一种忧郁呢？我说过，沮丧就是灰心丧志。忧郁是什么？你心里面有一种的愤恨，你没有办法申诉，就闷在里头，一种的烦闷在里头。我不晓得啊，每一次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告诉自己，过去这个礼拜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很负面的情绪让你很不愉快呢？你活得很不愉快。今天我们要讲，继续讲下去哈，神怎么样来帮助以利亚来处理他这个沮丧跟忧郁？神怎么样帮助他？前面说到以利亚听见耶洗别要杀死他的消息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掉入了一种的沮丧跟忧郁的黑暗的深渊当中。可是神呢，使用了两个使者，使用了使者两次的为他预备什么？预备食物，有没有？第五节跟第七节那边说什么？起来吃吧。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希望他起来吃吧，是让他能够重新的得力。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神其实对于一个处在沮丧忧郁的以利亚，神照顾着他身体上的需要。考一考你的圣经哦，你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同神同样做这样的事情，在一些我们看来是很伟大的人的身上，有没有？在新约有是在哪里？是谁做过这个事？耶稣坐在谁的身上？
在哪个地方？我以后在哪里？海边，然后
呢？
做什么？耶稣做什么？
烤鱼。谢谢。哎，新约也有，门徒当时因为耶稣被钉的时候怎么样？逃命了。彼得想回去打鱼了，也不知道耶稣复不复活，他心里面都已经对前途茫茫，不晓得做什么。门徒跟着彼得全部跑到那边打鱼的时候，很沮丧，很忧郁，很恐惧，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了，因为我们的伟大的老师已经死了。耶稣做什么？主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为这些很极度沮丧忧郁的门徒，而且他们肚子饿了，为他们预备什么？预备早餐。 啊，这真的是很贴心啊，是不是？做太太的或做先生，如果一大早你礼拜六不用上班，你一起来一看到桌上有豆浆油条，都是你喜欢吃的，而且你起来的时候肚子饿了，你太太为你预备这些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啊，我们是去营会也是啊。我的感受是什么？我起来以前早上就嘛，哎呀，吃什么？又是吃麦片，我最讨厌吃麦片。那我咱们在马来西亚长大，我们都是一早起来就是在路边就有那个面摊哈、啊，就可以吃面，啊，吃那个拉茶，印度拉茶哈、啊，还有那印度的抓饼哈、啊。然后这里美国面包 cereal， 哎呦，啊，去营地的时候哈、啊，就是我最开心，你知道为什么？我最喜欢去炊事会的其中一个叫早餐你不用烦了、啊，然后你看那些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很体贴我们的需要，神很了解，很在乎我们真正的需要。以利亚会忧郁是因为他的身心灵过分的一种的疲劳，所以神呢用最适合的对策方法，首先让他什么好好的睡，有没有？我们前面讲就让他睡，然后呢给他怎么样，他起来的时候，哎，使者就已经为他预备什么，一杯吃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食物呢是什么？饼跟水，你知道吗？其实是很符合有忧郁的人、啊、吃的，就是不要油性脂肪性比较高的食物。而且那个水呢是什么？不是那种很刺激性的饮料来的。有忧郁的问题的人、啊、其实都不应该吃那些脂肪性高的食物，还有呢有刺激性的饮料。哎，很有意思，我觉得上帝很了解。哎，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啊？几千年前的事啊！神真的是很伟大的神啊。第一个嘛，神照顾我们身体的需要。第二呢，神以利亚靠着神的使者所预备的这些食物给他力量，走了什么40昼夜。那在圣经里面呢，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否是使者的那个主意，或者是以利亚自己的决定。我想了这个守40天昼夜的这样子的事情，其实给我们想象联想得到什么？运动跟忧郁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感到情绪很低落，千万不可忘记一样事情。孔伯伯最喜欢我讲这句话了，要运动。啊，我们喜乐团契有位老弟兄啊，孔伯伯，他最喜欢常常跟我们说要运动。常常提牧师，他常指着我，牧师你要运动。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运动，不可忘记运动，最好每一天都运动，能帮助怎么样松弛你的神经。真的，我也注意哈，有很多有忧郁症的人哈，你问他你平时有运动吗？他说我没有时间。当你感觉到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弟兄姊妹，去运动。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也是我是在一种很沮丧的里面，很忧郁，不能走出一个框框的时候，我就去运动，去跑步。啊，这个很重要的哈，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今天真的我想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一个礼拜有运动一次的人有吗？举手一下。超一次，至于一次，一个礼拜一次的。啊，一次，一个礼拜一次的，一个礼拜两次的有没有？哦，不错，一个礼拜三次的有没有？哦，一个礼拜四次的有没有？哦，感谢赞美主。一个礼拜一次都没有的，请举手。啊，弟兄姊妹，啊，要运动哈、啊，真的要运动哈、啊。我想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其实我们。常常要去注意哈，很多时候当特别是你自己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你需要去运动，啊，需要去运动。好，很快的，我们过去第三点。你发现呢？当然好，如果你在忧郁的里面，过去你一直都不运动了，我不是说你现在马上就很激烈就跑，不是，啊，慢慢的，慢慢的，啊，养成这个习惯。我发现啊，真的弟兄姊妹，当你年纪慢慢渐长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工作压力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运动是更需要的，啊，运动是更需要的。 年纪大了承受的压力的那个程度啊，其实会，我个人觉得是不是那么有能力去承受的啊，需要运动来帮助你自己疏解你自己的那紧张的神经，绷得紧紧的神经，让你自己真的是能够啊，能够恢复那种的士气啊，那种的情绪能够正面的情绪能够回来，这是很重要。第三点，去神的山。这里讲到什么？他走了40昼夜之后呢，他的目的地是哪里？目的地就是何烈山。何烈山是什么？是什么地方？何烈山称为上帝的山。第八节说的啊，请你看圣经第八节说的。那这个山呢，是摩西跟神相遇的地方，也是摩西领受神的律法的地方，也是摩西被神差遣的地方，也是摩西跟神最亲密祷告的地方，何烈山。这个在出埃及记第19章20章你能看见的。我认为以利亚为什么想到那里去呢？他想到那里来祷告神，来亲近神。当我们感到很忧郁的时候，有时我们很不想祷告，对不对？我也经历过这个，有时很不想祷告。其实解决忧郁的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求神来帮助你，求神来向你说话，来安慰你，来激励你，使我们可以走出这个忧郁、沮丧、忧郁的这个思想。其实祷告是非常有效的。从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在忧郁、沮丧的里面的时候，他们亲近神，他们祷告神，他们的确从神的话语听到神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重新的就能够站立起来。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灵里面哈，其实我常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灵性健不健康，其实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个喜乐的基督徒。比如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给人感觉到你是一个有神的同在的基督徒？其实并不是你有许多的侍奉，很多时候是别人看你的脸就大概知道这个基督徒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里面，在沮丧忧虑的里面，其实我个人觉得更加的必使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单单的求神来充满你，圣灵来充满你，神的话再次怎么样充满你，让你的信心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那个就是个灵里面的一种的改变，一种的更新。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教条式的基督徒，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反而成为很多时候我们来自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所有的服事的里面，其实我们忘记一样事情，我们这个人的言行举止，我们的整个的表情，其实是一个更加能够见证神的一个的管道，而是往往不是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许可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他要我们知道一样事情，他要我们来亲近他，更加的亲近他。如果我们不晓得来到神面前亲近他，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在灵里面，在我们心灵里面产生一种的更新，一种的突破。其实这个是最根本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忧郁的时候，弟兄姊妹，永远记得一件事情，请你不要忘记，请你打开罗马书15章13节，请你打开罗马书15章13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15章13节说什么呢？好，我们找到了吗？罗马书15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起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请不要忘记这句话。当你心里面很沮丧很忧郁的时候，弟兄姊妹，请你要记得15章13节，神说赐平安的神，他是一个赐盼望的神，能把一切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使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这个怎么样来的？这圣灵的能力哪里来的？这个平安喜乐哪里来的？啊，是在祷告里面来的，是在祷告里面来的。啊，弟兄姊妹啊，你就能够明白，今天一个基督徒，你看到他好像满脸喜乐，满有盼望，容光焕发的时候，你问他，你为什么能够这样？我可以给你担保，给你知道，他一定告诉你一样事。那个秘诀是什么？我常常祷告。我常常，他有什么难处，有什么bother他的东西，我就祷告交托给神。啊，这个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弟兄姊妹。可是呢，你发现真的，我也不要做一个测验了。一个礼拜当中，请问弟兄姊妹，你祷告跟神祷告有多少的时间？你心里面有很多东西困扰着你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有祷告，你花多少的时间？啊，其实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帮助你，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帮我们去调整我们自己。真的是，当你心里面有难处的，记得这句话：神是愿意将平安喜乐赐给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们不肯花时间祷告，我们不肯横切的祷告，我们还是一样的停留一种的做法，常常用理性，想用理性去解释我现在面对的各样的困难，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嘛，因为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都会用这个方式去解释，分析。我告诉你，你分析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的困难。其实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你真的是要回到神面前。第四样，神容许什么？神容许以利亚发泄他心中的感受。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上帝啊！如果我女儿在我面前一大堆埋怨，我怎么样？噼啪，闭嘴！可是你发现上帝啊，他允许以利亚去到何烈山跟他祷告，他遇见神的时候，他两次跟神两次对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哎，请问弟兄姊妹，前任的神难道不知道以利亚在这里做什么吗？前任的神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啊。神这样问他，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神让他有机会去发泄他心中的感受，忧郁，那种的愤恨，那种没有办法申诉的那种的烦闷。神说，以利亚，你说吧。他说了什么？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没有回答他在做什么。他回答的跟神问的其实是两回事。他说什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灭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两次他讲这个事情，10节14节，对不对？他不满以色列人对神不忠诚，背叛神，他更不满神，因为他认为神没有为他大发热心。你发现这件事情，可是神没有，他说什么？神没有保护其他的先知啊，同样的，神也没有保护我以利亚，任由恶人来追杀你的仆人。弟兄姊妹，一个会沮丧忧郁的人，以致常常什么自哀自怜，往往也是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曾经有过令你非常愤怒的人跟事，可是呢，你没有一个健康的发泄的方法，你知道吗？来疏导你这种的愤怒的情绪的时候，心中有愤怒的人，他不会是一个喜乐的人。 而且圣经说什么？心中喜乐，脸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神爱以利亚，他求死，他发怒，神没有责打他，神反而两次发问，神要让他心中里面怎么能够发泄出来那种的怒气，那种的不满。弟兄姊妹，当你在忧郁的时候，你要把你这种不满把它发泄出来。发泄我不叫你去打人啊，对不对？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我有个老师啊，每个人方法不一样。可能你可以找一个同事，跟你很信任的一个祷告伙伴，跟他分享。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跟他分享你心里面那些不满，让你能够发泄，把这些垃圾全部倒出来。当然最好的是跟神讲，你倒出来的垃圾神能够把它 recycle。 人不能帮你 recycle。 你倒了太多了，他也受不了了，他也受不了。有没有其他方法？有，我有个老师很有意思的，他跟我们讲，传道人要懂得怎么样发泄你自己。这个那是我上一个心理辅导的老师，他说他怎么样呢？他说有时候他在侍奉上有些东西不笨了。这个老师是个女的老师，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说这个方法很好，可能你不管用，但是我很管用。我就跑到去麦当劳叫一杯 Coke， 坐在麦当劳拼命喝喝喝，把那 Coke 喝完进去，然后我一声，他说我就舒服了，所有的怨气我全部都没有掉了。然后有一个老师，有一个师母更可爱，他在香港牧会的，他心里面很不愉快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就上那个香港很多那个巴士嘛，有没有？坐在第二层，就坐在上面，没有人，第二层没有人，就在上面，什么都不想，就那个车要跑到哪里就跑到哪里，就任他跑，一直跑跑跑跑到最后的。可能他说有些时候，我从下午坐到傍晚了，我才回家，我下了巴士我就开心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的怒气，你要怎么样讲？其实最好的，我个人还是觉得最好来到上帝面前讲，来圣灵面前讲。你不愉快，你对神不满，你看以利亚都讲，他对神不满他也讲，什么都讲。我觉得神是最宝贵的。最后弟兄姊妹，我讲一样事情，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样事情。以利亚在这里呢，神给他要他去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当以利亚忧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时候，他把自己躲藏在山洞里面。但是呢，神却要他什么？出来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有没有？你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那边说什么？神要他去高利三个人。当我们处在忧郁的里面，当我们情绪会低落一段的时间，你会有情绪低落的一段的时间，但是你总是要强迫你自己，强迫你自己去保持自己一个有个规律的生活。你要照常的上班，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上班，你在家里面你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不要整天都躺在床上。你要尽量的按时后吃三餐，做运动，最好是什么？做一些令你开心有意义的东西，这个很重要。我曾经遇到一个不是基督徒，他有忧郁的问题。我跟他谈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去工作，没有工作更糟糕。但是呢，我跟他说，你那么久没有工作了，你有没有想要回去？他说是。我说你就回去，回去做你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继续这样子下去，他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用。年纪也慢慢大了，再拖下去的话，他以前学的东西就跟不上了。我说没关系，你就回去上班，你能够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觉得你想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后来他找了一份工作，比以前的待遇可能不多，可是他说他可以做这个工作，他可以胜任。再不久我在看他的时候，他的问题解决了，他的忧郁的问题越来越进步，而且被解决了。虽然说我们要接受新的任务，利用什么做一些你开心的事，让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胜过忧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还有一样事情，这里要处理忧郁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一个独行侠，你懂不懂？ 我们发现的是，以利亚从一开始侍奉到他忧郁，到他躲在洞里面的时候，他都是一个独行侠，他是独来独往，神却要去叫他去什么？去高利以利沙来接续他先知的位置。以利沙后来就成为了以利亚一个同工，一个属灵的伙伴，一直到以利亚升天为止。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我们能够看见的。忧郁的人很容易陷在忧郁的什么？他是一个独行侠。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你是不是一个独行侠？在教会里面你独来独往的，你从来不跟其他弟兄姐妹打交道的啊，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接到很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不开心，心里面很多忧闷，会不会是因为你不太喜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往，你只来礼拜来崇拜而已，你会不会是这样？你不去小组的，你不跟小组的人在一起的，你只礼拜天崇拜完吃个午饭就走了。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你不会是一个开心的基督徒，你不会是一个开心，你不会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因为每一个人不可能做独行侠，你一定有一些人是你能够跟他在灵里面交通，灵里面一起祷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神愿意让我们做一个克服沮丧跟忧郁的一个基督徒，神希望我们能够有喜乐有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从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我们看见神已经应许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领受这一切，求主帮助我们。愿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愿神祝福你，你是一个大有喜乐平安的基督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从这些的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心态的，要调整我们学习的，在你面前跟随你的时候一些的心态，以致我们能够活得有力量有喜乐。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好像你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所做的，主啊，让他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一个基督徒，有平安喜乐的基督徒，有圣灵大能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主，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好，下面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请蒙古宣教士见证分享，有那个 Pastor Bill Stevenson， 那个李牧师要不先。